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6月5号到6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无私无我，才能演好主角。在最近的一次讲法中，师父再一次谈到主角的问题。我觉得在处理日常事务也好，做讲真相的事情也好，只有做到无私无我，才能演好主角。人在当初因为有私心而掉落人间，宇宙因为不纯了，才需要正法。那么作为住持正法的大法徒，就需要在严格要求自己中演好主角这个角色。人在迷中，不知危险近在咫尺，还在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我们得到主佛的开示，明白了生命处在危险之际，从而需要履行救好人的神圣使命。那么如果我们所言所行与普通人在境界上没啥差别，那在救人时说出的话就不会有力量，也打不到其他生命的微观中去，反而会让人觉得什么修炼人境界也不过如此。如果这样，那我们等于是在毁人，我们自己是有罪的。虽然还处在修炼中的人，谁都有不好的时候，这都可以理解，但面对常人中的名情利的诱惑与纷争时，能否在常人面前表现出一个修炼人的境界，这就是事关救人还是毁人的关键问题了。这不仅是个人修炼好坏的问题了。昨日坐车去公司，路上司机主动跟我聊起法轮功的话题。对于他所提出的问题，我根据他的接受能力一一做了说明。最后他说，我所见到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心肠善良的人，都是真正的好人，某某党太坏了。通过这个小小实例就说明一个问题，如果大法弟子不做好，不表现出那种高境界，那他不会这样说。我想很多人的思想的确是先入为主，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某某党坏，经常在电视上撒谎欺骗民众，对十几年前的电视新闻不见得相信，但是当他看到身边学法轮功的人的表现时，对法轮功的印象就非常容易定格，要改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在历史关头，在救人时间紧迫的今天，我们应该从点滴做起，真正的做到无私无我，才能演绎好这神圣的主角。
听从师父安排，找回昔日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720前，我们学法小组有100多人。720后，由于邪恶的残酷迫害，很多同修不练了，还有一些受迫害邪物了。现在只有少数人还在修炼。近期，我和同修学习了师尊20年讲法。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大法弟子还没有走出来，需要等待，尽量叫他们走出来。这个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 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我心里不知有多难受，师父的宏大慈悲苦度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无以言表。法理告诉我们，一个生命得到大法太幸运了，一旦失去是很可怕的，不能随便抛下一个人。师父都要给他们机会，一直在延长时间等待这一部分弟子上来。我们愧对师父啊，没有把昔日的同修全部找回来，我们这里真的还有一部分大法弟子没跟上来，师父都在为我们着急呀。我们感到时间的紧迫，时间就是生命，于是我和同修商量，赶快把昔日同修救出来。我们首先去找 A 同修，他在2006年底在讲真相的路上被绑架非法判了2年，从邪党监狱出来后，居住在外地的女儿就把他接去居住了。前2年我们也曾四处打听，也未找到他。慈悲的师父看见弟子们的心，1个月前让 A 同修回家住了，于是我和两个同修一起来到 A 家。当我们把师父的法相请出来，没想到他一看见师父大法相，一下就扑了过去跪倒，一边哭一边不停呼唤着师父师父，就像一个迷了路的孩子突然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一样。我们和他一起学习师父的经文，从那以后他又重新走入了我们的学法小组。接着我们又去找 B 同修，他由于老伴去世后精神也垮了，把房子出租到女儿家去住了。同修们都在担心找不到他。有一天我坐公交车到外地讲真相，在车上恰巧碰到了他，我就把他带到我家。当他看到我们一个个精神十足，越来越年轻，很自卑地低声说，可能师父不要我了。我马上说，就是师父叫我们来找你的。见到了我们，他非常后悔自己脱离了大法，经过大家鼓励帮助，把这几年的师父讲法给了他，又参加我们学法小组。现在 B 同修变化很大，经常主动出去讲真相。就这样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我们已找回了8名昔日的同修。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师父的安排，作为修炼人，我们只要信师信法，就一定能找回更多的同修，共同圆满把家还。
罪恶岂能掩盖？2013年6月4日，中共央视中共新华网把法轮功学员模拟演示在狱中遭酷刑折磨的照片发表在媒体上，百度等个别网站跟着转发，更多网站没有转发。早晨上班来到单位时，有一同事问我看了青岛法轮功学员没有，我说看了。从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看，他很相信媒体说的，已经受到影响了。法轮功学员把自己所受的迫害演示出来，用照片告诉人们真相。凡是到过海外的人都会看到这种模拟酷刑的图片，不是中共说的伪造，因为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劳教所折磨是不可能留下照片的。其实中共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掩盖自己的罪恶。目前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和活摘器官的迫害被揭露的越来越多，国际上对中共谴责的声浪也越来越大，中共因此就故伎重演，炮制出这么一条新闻，把模拟酷刑的图片说成是伪造的酷刑，并栽赃陷害法轮功学员，抹黑国家形象等等，以此来混淆视听，继续蒙蔽世人，妄想挽救中共即将灭亡的命运。另一方面，中共选择在6月4日杜撰这么一条消息，有其险恶的用心， 目的是把公众的视线转移到法轮功身上，借此再次挑起公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以掩盖其六四屠城的血腥罪恶，想蒙混过关。中共真是十足的流氓无赖呀。其实中共只有欲盖弥彰，他的贼喊捉贼、故伎重演都是徒劳无益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动用了那么多的酷刑，活摘了那么多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罪恶都在那里摆着，已经是铁板钉钉，证据确凿。尽管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无法发声了，但被救回来的法轮功学员还有他们的家人能不说话吗？更何况还有明真相、有良知正义的世人呢？中共的灭亡是民心所向，也是天理必然，谁也改变不了，谁也阻挡不了，耍尽伎俩只是苟延残喘罢了。
修炼中的表与里，师父在《大法不可被利用》中这样讲道：我讲过，表面的改变那是给别人看的，你能不能得度是自心的改变与升华，那里不变就提高不了，什么也得不到。今天借助这篇文章，我想谈一谈我自己的体会和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那么我们在大法修炼中真修实修，提高的是自己内在的心层次的提高，那是在另外空间的体现和师父的加持。修炼的人都在常人中修炼，在迷中修，往往从表面上看人，很难确切判断一个人是否真修假修，真精进还是假精进。因为没修好的这一面是人的这一面，所以我们看问题的时候又不自觉地带着人心观念和业力的干扰，所以很难确切事物的实质。有时候很多修炼人在一起都说某某同修修得不好，甚至说他是假修是特务，可是过一段时间来看，又发现他们认为不好的那个同修修得却很好，做得也很好，而那些攻击别人的人才是个不精进混世搅世的。所以我一直有这么一个体会，就是在大法修炼中不要看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包括修炼人对你的看法。因为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就是以法为师，我们需要得到的是师父的承认，那为什么要看重其他人，包括常人和修炼人对自己的看法呢？只要是自己学法，从法中悟到了该做的，我们就去做。修炼中用法来严格要求自己，邪恶无论千变万化，甚至控制指使所谓的修炼人来干扰，我们真修的大法弟子也岿然不动，照样在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上证实法，救众生中精进不怠，丰收不止，直至圆满。但是法理上是这么理解，具体每个人修炼就千变万化。今天师父让我看到，我在我自己的家乡巡视，看到那满山的果树，遍野的水稻，还有一床床的村民的房屋，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其中有一栋房子显得特别显眼，因为它实在是很新很亮丽。我仔细一看，原来这栋房子是我的伯母的房子，她正在门口向我张望。我不免想看一看伯母为什么会有这么新而漂亮的一栋楼。我进了大门才发现，其实这就是一栋旧房子，而且整栋楼已经快散架，摇摇欲坠的时刻要倒塌的样子。之所以从外面看起来是新的，就是因为伯母在旧房子前面建起了一堵新墙，然后把新墙粉饰装修，让人们从外面觉得她的房子是新的了，其实是做表面文章，内在一点也没有改变。我就问伯母，为什么要做一堵假墙来装门面， 他说，要是不做这堵假墙，我的家早就倒了。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既然是让大法弟子看到，就一定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修炼提高。我想一个真正想在大法中修炼的人，是不会把时间和心思用在如何掩盖自己、装饰自己那方面去的。因为只有真修实修，才能从本质上提高自己。让我们重温师父在《大法不可被利用》中的法，与广大同修共勉。我讲过，表面的改变那是给别人看的，你能不能得度是自心的改变与升华，那里不变就提高不了，什么也得不到。实际上你们由于看了转法轮，从而在人体表面上得到了一些福分外，其他什么也没得到，抱着这样不好的心又能得到什么呢？人啊，想一想吧，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什么，为什么修炼，为谁修炼，生命为谁而存在。我相信你们会摆正这利害关系的，否则你们失去的将是永远都不会再有的。当大法展现在人类时，你们失去的还不只是这些。
当得知亲戚的店将被查抄时，一次和政府执法部门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时，得知对方要查抄一个百货商店，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接到举报信，说这家商店卖假冒伪劣产品，这事得处理。放下电话，我的想法是，这事儿赶巧了，这家商店是我的一个亲戚开的，这个消息非常重要，我得打电话告诉他，赶快把假冒产品藏一藏，别受损失。可是就在我将要打电话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这事为什么让我知道了？能是偶然的吗？这让我去什么心呢？这样一想时，反倒脑子清醒了。我立即悟到，这个电话不能打。大法弟子遇到什么事时，不能被亲情左右，要用法来衡量。执法部门打假，这是常人的事情，表面上看是亲戚摊事了，实际上都有背后的因缘关系。我跟大家讲，人与人之间发生了矛盾，他踢人一脚，他打人一拳，可能弄不好是以前那人欠他的，他俩结账了，你要管的话，他们之间没结成，等到下回还得重来。这就是说，你看不到因缘关系，容易做坏事，从而失德。想起了师父这段法，我的正念越来越强了起来。对我而言，虽然只是一个电话就能把这件事搞定，但是作为修炼人，这可是进退两层天的关键时刻，绝不能用人心来对待。虽然我清楚地知道，这事也许给我的亲戚会造成几千元甚至几万元的损失，但是作为大法弟子，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真的不能动心。况且我也知道，我的这位亲戚也确实在卖假冒伪劣产品，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干，那受到人这一层法的制约，不失不得，这对一个生命来说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想到这些，我心里反而轻松了，似乎在实践师父的法中又向前迈了一步。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提醒清理家中书籍里面的邪党信息。搬家的时候新买了书柜，所有的书籍终于可以全部摆在表面，不用压箱底了。书籍摆放前都分类筛选，偶尔发现有一部分70年代邪党文革期间出版的书籍，头几页上面有毛膜的所谓语录，还有如在某党的某某指导下等文字，甚至有的还有毛抹的头像，当时就简单的把那几页撕掉了，也未太在意。前一阵子发现在家学习专业书籍和学法的干扰很大，反而在单位的学习效率要高很多，当时也没在法上悟一悟， 简单的以为家里孩子闹，静不下心来。还有，以前写过文章，新家的房门和门锁很有灵性，通过和他们沟通，让他们自己同化大法，在法中归正自己。本来关门很费力，很大声，修理门锁的师父都修不好的毛病，他们自己修好了。可近一段时间，却又关起来很费力，声音很大。前一段看到证件网一位同修写的《万物皆有灵》的文章，受到启发，身边灵性的生命的状态的好坏，也正是提醒我们与自身修炼状态的好坏有关。向内找了一下，发现了懒惰心、害怕心、安逸心，最近的状态确实不好。本来早该写的文章一直拖着没有写，该干的事有很多也没有完成，可是收效不大，还是有问题。一天，大姑向我借一本老的某某实用中草药手册，我无意中翻看时发现，这本书里的共产恶党邪灵的文字内容没有清理干净，而且仔细查看了一下，70年代初出版的很多书籍里都有这些内容，尤其是书籍的前几页和每章的第一页，还有书籍的最后几页，这类文字很集中。更有甚者，有的书中几乎每段文字中都有这类邪党的资讯，有的用大一号的粗体黑体文字突出显现，有的和其他文字大小一致，不仔细看还真没注意到。这不经意的发现，使我突然悟到一个问题，自己在清理家庭环境里的法理上认识的不足，没有做到彻底细致认真严肃的对待。师尊在法理上讲得很明白，这些文字所附带的恶党邪灵的资讯在另外空间里，就是邪恶势力的黑窝，容许这些文字的存在，就是给恶党烂鬼留有存在的空间，这些文字必须清除，不给邪恶一丝容邪之地。花了一个晚上，把书架上的书籍查找了一遍，还真有20来本，有着同样的问题。能撕毁的撕毁，扔到垃圾堆，不能撕毁的用钢笔在上面画掉，并写上灭，同时发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并把这些书单独放在一个格子里，争取尽早把有用的内容摘录下来，以后一并焚毁。说来也真神奇，第二天早晨，房门和门锁又恢复正常了。当时心里闪过一念，应该把这件事写出来，提醒其他同修注意清理书籍里面的恶党文字图画资讯，因为70年代出版的书籍，还有现代的报纸、书籍、杂志里，大量含有这些恶党邪灵的文字图片，甚至一些不明真相的常人还有专门的红色收藏，什么毛魔语录、毛魔文选、毛魔像章、雕塑、红头文件等等，这些物品里面同样包含了大量邪党的资讯，也就是邪恶存在的巢穴。大家应该彻底的清理自己的空间的同时，也应该提醒一下常人亲友家中如果有这些物品的，也应该奉劝他们尽快烧毁处理。一晃这件事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由于懒惰心的牵绊，一直没有写出来发表。这不，这几天房门又关不上了，连媳妇都直说，你呀，得赶紧好好修修了。知道这是师尊用常人嘴在点化我了，所以赶紧写出来，提醒各位同修，修炼是严肃的，稀里糊涂、马马虎虎是不行的。个人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两次突发病魔的经历。今年四月初，我先生突然发烧感冒，卧床不起。当时电视每天都报道 H7N9 禽流感最新感染病例和死亡情况，我先生非常恐惧，并说是不是大瘟疫真的来了，他要被淘汰了。我说，谁让你得法不做三件事， 由于我是怀着一颗幸灾乐祸的心态对待我先生的感冒，而没有从大法弟子的使命和救度众生的角度来启迪他神佛的本性，我先生的症状还没好，我也突然浑身发抖，剧烈的咳嗽，憋得上不来气，整天整宿的咳嗽，震得直流尿，只有垫婴儿的尿不湿才透不过裤子。在这之前，我已订好了机票，准备出差，顺便回趟老家。到要走的那天，家里人都不让走，孩子们张罗着改签机票，我告诉他们不许改签，我按时出差，我知道如果改签了机票，紧接着就是把我强行送到医院抢救。有一些病业中的同修，就是这一关没过去，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去了医院后，很快就病情急剧加重而去世了。我想师父保护的是大法弟子，而不是一个常人。但是你必须把你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转法轮，你选择了去医院，你就和常人的境界一样，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那么你的身体也将从神体急速地滑向人体，你出现的危重症状就和常人出现的危重情况是一样的。这时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去医院放弃过关，或是把心一放到底，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出差那天，我先生提前三个小时把我送到机场，他说如果感觉不好就给他打电话，要死也不要客死他乡。此时我的心里倒平静了，我想不管是什么结果，这是我的选择，这也是我从根本上真的信师信法的考验。那么这就是一个生死关头的考验，一个人放不下生死，他绝对不会圆满。新加坡法会讲法，我出差办完事后，就去了当年在一起劳教过的同修家，与同修夫妻一起学法，他们给我发正念，我的重感冒症状好多了。同修说，你面对突发的病魔，选择来同修家学法发正念就对了，这是当前旧势力致命迫害大法弟子的主要手段。可当时如果你心不稳物不正，选择去了医院，就可能失去生命。我们这有一位精进的同修，当出现严重心脏病反应时，他的儿女们一起跪着让他去医院，说是到那观察不治疗，他一退让同意了，结果去医院的途中就咽气了。修炼就是这么严肃，人的意念差了，就会使自己发生动摇，所以越到最后，对你们的考验也越严峻，越关键。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这对同修夫妻是老家当地最坚定的两位大法弟子，他们各自都承担着照顾80多岁瘫痪在床的老母亲，每天下午都按时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半夜10点多钟才回到家。在与同修夫妻的切磋交流中，我仍巨咳不止，嗓子也因长时间的巨咳哑得说不出话来，但不管多难受我都坚持。我们共同感到宇宙正法越到最后旧势力的干扰越大，而且是来自方方面面，除了直接绑架迫害外，有的干扰表现在家庭方面，让你各种琐事缠身，有的是身体方面，让你处在没完没了的病业中，有的是在同修中制造各种间隔，演化出种种假象，瓦解整体配合，还有的是在经济上进行迫害，最终目的都是死命地阻碍你做三件事，将你从很高的层次中拉下来，毁掉你的同时，间接地毁掉你的众生。同修夫妻建议我回去后多写一写有关文章，注师正法，在最后的路上多给同修们一些启发。我回去后依旧日夜聚咳不停，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每天我除了在网络上讲真相和送神韵晚会光碟外，就赶写文章，很快写出了清除干扰和正念正行方面的两篇文章，并已发表。由于整天忙忙碌碌，渐渐地忘记了病痛，失音的嗓子也慢慢地能够说话了。正当我的症状向好的方面转变时，我先生再次发烧，烧退后又剧烈的咳嗽，他问我为什么感冒又复发了， 我对他说，因为上次感冒你吃药了，病就压回去了，师父说过，所以你现在吃药就是把这个病，表面的病毒杀死，要真的能够杀死表面病毒，可练功人的功，自动就在消灭病毒和业力。可是这个药它一杀死这个表面上从另外空间里渗透过来的病毒的时候，因为任何物体都是活的，那边的病毒也就是那边的业力就知道了，它就不过来了，你就觉得吃药好了，可是我告诉你，它却积攒在那里了。人生生世世都在积攒这个东西，积攒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就是不可救药，同时在死亡时就是彻底毁掉了，失去生命，永远失去生命了，就这么可怕。所以这里便讲了这样一个关系，纽约法会讲法，我先生听我说完后就再也不吃药了，每天就打坐练功，几天后就好了。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剧咳不止，浑身发抖，咳得直尿裤子，到家后一量体温 39.1°C， 在家躺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我先生再给我量体温时 39.6°C， 我先生有些害怕对我说，你都是50多岁的人了，平时血压又高，基本在200-130左右，这样高烧下去又抽搐昏迷，还是去医院打止退烧针吧。尽管当时我烧得直喘，意识也有些模糊，可我不动声地摇摇头。就在这时，80多岁的老父亲突然从老家打来电话，我先生就告诉了他我现在的情况，老父亲当时就失声痛哭，并命令我先生去叫120送我去医院抢救。他说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太了解我的个性，是宁死也挺着，不要听我的。我先生向我转达了我父亲的意见，我说叫来120也不去，去医院抢救不就是送重症监护室吸氧和强行退烧吗？这些对我有用吗？我就是信师信法到底了。我叫你看看是旧势力毁灭我的魔力大，还是师父和大法的威力大。这时我先生一个劲儿的嘀咕，你真格的时候太坚强了，哥们儿佩服啊，咱不去医院吃片退烧药缓一缓行不行？此时我已横下心来，就认准去留由师父安排，不打任何折扣，又摇了摇头。最后我先生说，咱们不去医院不吃药我同意，那给你多盖些被子发发汗行吧。我点点头，然后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一会儿我就开始冒汗，大汗淋漓。第二天早晨我先生再给我量体温时 36.5°C， 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了我父亲，他老人家悬着的心放下了，同时默认了大法超常的神奇。接下来我身体非常的虚弱，一周没吃任何东西，而且这次高烧过后总有一股烧尸体的味道往上反，嘴唇常常干得破裂流血，心脏疼，腰疼得直不起来。我先生让我去医院检查一下，我说检不检查出问题都一样，都是靠学法练功这条路恢复，耽误那时间干嘛。于是每天我只要清醒时就学法，能练一套功法就练一套，累了就坐下歇歇，体力恢复了就再练第二套，渐渐一周后我能吃饭了，也能干些轻微的家务，我又恢复了每天做三件事的正常程式中。师父说，可是时间一长，渐渐的就没那感觉了，人的惰性啊，人的各种观念，在社会上的杂乱现象面前，对人都构成了各种引诱干扰。所以有句话叫修炼如初，圆满必成。有的人经常跟师父讲，我原来一看法的时候，那个层次提高的也快，在看书的时候，认识的东西不断地显现出来，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感觉了呢？那大家自己想想，你是修炼如初吗？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两次突发病魔，使我看到了自己与修炼当初差之千里。那时我每天孜孜不倦地学法， 无论走到哪里，身上都带着师父的法，无论是坐火车、等车和办事中的闲暇时间，都能挤出时间学法。无论什么场合，多热闹的地方，我都能静下心来读法。甚至还曾经在火车上看法而被车上恶警非法绑架过，现在是每天只听一讲转法轮，像完成任务一样，不管听没听进去，睡没睡着，五套功法每天只保证能练一套进攻，其他四套基本不练。刚开始讲真相劝三退时，我是无论走到哪见到谁都讲真相劝三退，心里没有一点怕心，只想救度面对的有缘人。现在是很久没有面对面的劝三退了，只是有时送神韵晚会光碟，而且大部分送给的是已做过三退的有缘人。刚刚学会打真相电话，只是打语音电话，还没有突破与陌生人打电话劝三退。以前出差没有放过一次与出租司机讲真相的机会，现在为了避免与出租司机讲真相，宁可坐机场巴士去市里，感到法正人间开始，也是到了邪恶最后的疯狂时候。表面上取消了劳教制度，却增加了对大法弟子判刑的比例，而且网上还报道过发送神韵晚会光盘都被判刑6至7年，这使自己更增加了自我保护意识，觉得讲真相要更加隐蔽。由于加强了我的怕心、懒惰心和应付心，结果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以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合格为由，采用病魔形式一次又一次地将我毁灭。师父说，大家知道还有出现大法弟子去世啊，当然作为人哪能不死人呢，一个大城市每天死亡的人口数目还挺大呢，生老病死那就是人的规律，这么大一个人群，几千万大法弟子说都不死，都是精进中实修不殆的修炼者，那就是奇迹了，那已经破了迷了。正因为有不精进的，所以才会出问题，因为毕竟是修炼的人群，死亡率是相当低的。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想这个重要性不用太讲了吧，救人那是你的责任，每个大法弟子必须得做的。你说我自己修得很好啊，我每天在看书啊，自己练功时间也很长啊，我说这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没修，为什么呢？因为大法弟子不是过去的那些僧人，只求个人圆满，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才称为大法弟子，不是个人圆满为目的的，是你要带领一大批生命圆满的，所以必须得去做。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这次我外孙女也染上了感冒，高烧到 39.8°C， 我一大早去儿童医院挂号，大厅有4队人挂号，每队都排到了外边，电子预约挂号也派了6队，人山人海。后来我一打听，儿童医院如今连行政人员都出来坐诊看病，患儿太多，可想普通医院的患者也一定是激增，宇宙正法真的是快结束了，下一步说来就来，咱们修炼的人有师父和大法的护佑，又实修宵夜多年，是能够逃过劫难，可世人如果不知真相，不相信大法，真的逃不过去。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和教诲，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像师父珍惜弟子一样珍惜当今的世人，多讲真相，多救人，完成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
摔倒了爬起来，重新当好主角。去年我是610在某宾馆办洗脑班，把我们几位同修非法拘禁在那里，用谎言及歪理邪说污蔑师父和大法，用高压威逼欺骗我们放弃修炼， 由于我们修得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留下了污点和遗憾。从洗脑班回家后，我们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痛悔不已。在同修们的互相关心帮助下，我们学法向内照，赶快振作起来，重新回到了正法修炼中，做好三件事，弥补损失。下面把我们向内找及正念解体省洗脑班回访团的经历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一，无条件向内找，找出跌倒的原因。我们从洗脑班出来后，慢慢地清醒过来，认识到向邪恶妥协是修炼人绝对不应该做的事，是自己有人心、有执着、有漏造成的。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心执着造成的呢？我们通过学习师父的经文，如《走正路》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及师父的两篇评语《证实什么》《显示心不去，危险深》等等，然后在一起互相切磋，向内找原因。我们除了各自找到自己的原因外，还找到了几个共同之处。一，有自满心、显示心。我们认为自己多年来经过了大风大浪，一直是坚定的大法弟子，三件事也是坐在前面，多年来一直走得比较平稳，因而对邪恶掉以轻心，没有想到自己的自满心、显示心已被邪恶虎视眈眈，自己还浑然不知。殊不知这些心不及时修去是非常危险的。二，有怨恨心，有惰性。当听到邪悟者讲得太多、太离谱、太邪时，我们心里非常气恼，没有及时去掉怨恨心，加上有惰性，懒得理睬他们，也懒得坚持发正念。三，慈悲心不够，没有达到大法对我们在现阶段修炼所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标准，因此在洗脑班里没有自始至终地想到慈悲地去讲真相救那些人，没有坚持一念，他们是被邪恶利用干坏事的，是可怜的人，我们配合他们反而是加重了他们的罪业。四，有时学法不扎实，没入心，对某些法理没有理解好，当听了邪悟者的谎言时，不能从法上破除他们的谎言。五，有怕心，由于听信了邪恶的话，加上他们以不转化就要继续关押、判刑等谎言威逼恐吓，因而不能坚信师父坚信法，怕被继续迫害，怕利益受到损失，怕承受磨难，没有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反而被他们牵着走。找出摔跟头的原因后，我们相互鼓励、相互督促、相互搀扶一把，赶快爬起来，重新做好该做的一切。二，重新当好主角，正念解体回访团。今年一月份，湖北省来了一个针对那次洗脑班的回访团，要我们几个人去参加他们的所谓座谈会，要我们去谈一谈。起先我们悟到，他们是来要他们的成绩，给他们自己鼓劲，装表门面，我们这次坚决不能配合，于是我们都不去，用各种方式回绝了他们无理要求。后来我们想到，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这不又是一次考验与提高心性的机会吗？这不又是一次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吗？我们应该找准自己的角色，把坏事变成好事，解体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于是我们主动要求参加他们的座谈会，同时提出我们发言时不允许他们打扰，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要说什么，所以很高兴地答应了。在会上，我们从邪党历次运动迫害中国同胞讲起， 再讲我们在大法修炼中做好人去病健身的神奇事实，然后讲他们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其中一个同修还说，他当年被邪党下放到农村后，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没医疗费，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人管，回来后仍然怪病缠身，不光自己痛苦，还给家里的经济和生活带来困难。修炼法轮大法后，大法师父救了他，大法给了他健康的心灵和身体，大法给予他美好的一切。他还说，当年我是响应谁的号召下放农村的，是听了谁的话，是谁在害人，害人的还少吗？今天我讲述这些事情，也是在告诉你们，现在你们是在为谁干这些害人的事，也应该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要知道，这些法轮功学员为什么百折不挠地坚持修炼，因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你们办的所谓法治教育班，完全是采用骗术、巫术、妖术及见不得人的邪恶手段害人。你们所做的一切在法轮大法面前什么也不算。听到这里，主持会议的头目讲，你就在家里练吧。其他人见此情景，也一个个低着头灰溜溜地走了。在解体洗脑班回访团的过程中，我们站在了主角的位置上，及时归正自己的心，正念正行，使邪恶胆寒，从而全盘否定了旧势力妄图对我们的又一次迫害。
认识自尊，很多时候都没有觉得强调自尊有什么不好，无端受到伤害的时候，不由得想到要去维护他，却忘了向内找自己的那一颗人心，忘了自己是修炼人的身份。那么自尊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人后天形成的一个维护自我的心，是私，它总与面子心、虚荣心密不可分，是人的东西。人才强调要有自尊的活着，岂能低三下四？历史上不少正面的例子也在强调自尊的意义，这就更让我们难以意识到它有什么不对。其实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是站在常人还是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所导致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争一口气，那是常人的话，为这口气活着，大家想一想，活得累不累，苦不苦，值不值得。我悟到，没有宏大的包容之心，自尊心怎能不被触动呢？能忍得住吗？那不就是斗吗？一个高层生命会对一个底层生命的表现而耿耿于怀吗？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到自尊心有什么不好，常常为尊严被侵犯而气恨恼怒。当然，这不等于我们可以被无端的侮辱，以至于影响大法的形象而默默无声。佛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维护大法也为慈悲众生，不使众生造业毁掉自己。今天再一次学习转法轮，终于认清了他的真面目，曝光他，清除他。一点浅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啥也别说了，给他放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啥也别说了，给他放了。这是国保大队警察接回本地在外地被绑架放回的两名法轮功学员。放人前，一名警察对另一名警察说，就这样放了，言外之意，咱大老远的给他俩接回来，连一点好处费都没有， 一名警察当时就回话制止，啥也别说了，给他放了。届时你没听那边说，还等着给回电话呢，你不放那不找病吗？于是痛快地给两名法轮功学员放了。回家后，两同修十分感慨地回忆说，从被非法绑架到拘留所，至走出拘留所，一直感到自己空间场的能量是那么的强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今年四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俩为了让更多的人认清中共谎言，在打工的外地传播大法真相，被监控跟踪，三天后遭非法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当地拘留所。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在外地工作的女儿，虽未修炼但认同大法。当时女儿想，我得抓紧出去，好给同修送信进行营救，可是手被手铐扣在椅子上，她就鼓捣一会儿，手竟从手铐中脱离出来，警察看见了又重新给她扣上，她又不停地鼓捣手，警察有些厌烦了，说不扣你了，说完就把手扣子拿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名警察问了他几句就给他放了。他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给老家的同修打电话，告诉了发生的这件事。家里同修接到电话后，连夜打条子通知地区所有同修整体配合发正念营救，大家就坚定一念，同修在外地传播大法真相救人做得那么好，我们就是用强大的正念解体迫害同修的邪恶，救度行恶的警察，加持同修直到无条件放出为止。强大的正念发出之后，我俩面对邪恶拘留所的非法关押，心里就坚定师父的教诲，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精进要止二也三言两语。弟子正念组师友回天力、红影二、师徒恩就坚持发正念除恶，始终不配合邪恶。警察问话一问三不知，不报姓名也不报居住地，根本没有怕心，总感到自己空间场的能量越来越强。几天后听说警察查清了我俩的身份和居住地，曾给居住地信访部门通过信，信访部门怕因上访而影响自己部门的政绩，压下了。后来拘留所又想从家人那勒索多少钱就放人，听后我们都不往心里去，就是一个劲的发正念解体邪恶，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并求师父。由于在所里我俩坚定正念除恶，和地区同修强大正念能量场的加持下，在师父的呵护下，一个月后拘留所的警察主动的无条件的将我们俩放了，为了回来路上的安全，还主动的让家里的公安局国保大队来人用车把我俩接回家。在离开拘留所时，对国保的警察说到家后给回一个电话。回到居住地后，其中一名国保大队警察还想整事，但在我们强大正念能量场的制约下，当时就遭到了另一名国保大队警察的制止。就这样，我俩一直在自己坚定的正念、地区同修整体配合正念的加持和师父呵护的强大正念能量场圆融之中，堂堂正正地闯出了拘留所。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